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我们来谈谈各国军队短缺的原因。好，今天看了一则新闻哈，是南韩在这个昨天发表一份报告，表示说这个过去六年当中，他们统计发现南韩的军队人数少了20%啊，现在只有大约450,000人，这是那个很惊人的数字哈。不是他们不想征兵，主要是没有人啊，没有人。因为韩国算是世界上生育率排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啊，所以导致现在南韩变成说，他们说这个适龄服役男性人口大幅下降。好，这个新闻在咱们的华人媒体也有报道哈，我看了一下。其实蛮多的这个中文媒体都有报这个新闻啊，主要就是这个算是蛮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也不是单单只有南韩遇到的问题，其实现在好几个国家都遇到。我看我稍微找一下军队人数啊，用军队人数做关键字去看了一下，发现哎，这个各国都在面临一些这个军队人数减少的挑战哈。目前看到说好像。目前军队人数没有缺乏的，我看只有看到好像俄罗斯啊，因为有个新闻是说这个乌克兰在说啊，这个俄罗斯的军队已经弥补了他们的战损，甚至扩充的军队，这是今年4月左右乌克兰说的哈。那么其他国家好像军队人数都不足啊。那么当然有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生育率下降啊。那么生育率下降的时候，其实不是说生育率下降就人少，不是直接的关系，而是当生育率下降的时候，那么愿意服役的人口又从这当中又更筛减了哈，而不是说这跟国家的这个制度也不一定有绝对的关联，但是主要是在这个服役年龄是有它一个区间嘛，大家都知道哈。那么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啊，那么服役年龄啊，就算不论你是征兵是募兵哈，这个只要生育率下降，本身可以招进军队的人就变少了啊。那但这个我们就不考虑说是什么啊，什么你从军的意愿高不高哈？这个从军意愿这件事情，我们讲个题外话，很有意思哈。我最近也看到这个在刷这个抖音的时候，刚好看到，这个高明俊哈，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歌星啊，高明俊又重出江湖了。有人我也刷了他的抖音，有人说啊，他又回忆当中，就是好几个人留言都说啊，就当初就是听他唱的台湾唱的这个算是军校的招生广告的主题曲啊，就是热血沸腾哈、啊，就被他影响就去从军了哈。这好像都有这种案例，就是当一个国家的这个征兵广告或军校招生广告做得好的时候，确实对鼓励这个服役年龄的这些民众去报考军校或者从军啊的这种也是有正面的影响哈。这个题外话。好，讲回来啊，现在南韩服役男性人口确实是因为生育率的关系，直观的影响到急剧减少，那么军官人数也导致军官人数短缺。他们说，如果这个趋势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可能在接下来会造成作战上的困难啊。这个南韩军队，我看了一下统计数据啊，说南韩军队人数2019年的时候还有560,000人，到今年7月只剩下450,000人哈、啊。这个六年之间少了110,000人，但是根据他们国家自己啊，这个军队的这个兵力的这个计划，维持南北韩的停战状态，至少需要500,000的兵力啊，500,000兵力，所以现在这个很尴尬的状况啊。那么主要还是因为南韩是世界上第一个生育总和生育率只有0.75%，这是到达算全球最低纪录了哈。 那么也是同时也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佳的国家之一啊，所以这就很尴尬。那么除了南韩之外，我看了一下，这个德国的国防部长也在今年五月的时候出面说，他们军队人数也是不足啊，不足哈、啊。但是他们是说，如果说现在，因为他们现在德国军队是以志愿参军为主。志愿参军为主啊，说如果还是没有办法吸引足够的志愿者加入军队参军的话啊，那么现在德国的国防部长说，他们考虑最快啊，最快可能在2026年的1月1号开始，可能就要采取强制征兵的措施哈，因为说如果到了某个时间点啊，这个军队人数不够，这不行的，还是会出事的哈。主要是从2022年俄罗斯跟乌克兰开始打仗开始哈，那么德国作为北约成员国之一，就一直积极在寻求强化他们的军事实力，但是在人力招募方面还是面临瓶颈。那么根据德国自己给出的数据说，为了履行北约成员国的义务，未来几年之内必须要新增10万名的士兵啊，所以这是德国面临的军事。所以每个国家这个在国防方面都有自己的一个军人数的一个数据的哈。那么当然德国的本土的安全部队指挥官也对媒体说，对这个国防部长的说法也是表示支持。他说，这个不单在装备跟基础设施扩建方面，德国一直在努力赶上，但是呢，在人力补充方面也需要加速推进，不然这个一个国家军队都没有人了，那这个很尴尬。那么很有意思啊，我就稍微又查了一下，日本现在经历了75年的和平之后，现在也一直在表示说，他们要建立一支更强大的军队哈。那么什么，日本也是这假想敌，应该不能叫假想敌啊，应该实际上面临的啊，就是第一个中国的这个军事行动也很频繁啊，所以日本也会紧张。然后呢，北韩啊，朝鲜的核武也是在发展，所以日本认为他们面临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安全威胁。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大家也不会真的讲明说我要开始打你啊，或者我会对你进行区域性的整合啊，我会对你怎么样啊，用武力来威胁你，也不会讲。但是呢，你都得自己准备好自己的军力啊。那么日本现在也是在急速的扩充他们的这个国防预算啊，他们现在的，我看一下媒体有披露他们的国防预算，他们国防预算是在全世界排名第三哈，所以这算是也是蛮有一个要扩充他们这个国防的能力的一个野心吧，应该讲不能讲野心啊，国防的这个需求应该这样讲哈。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啊，但人口方面等于是把他们的这个整个要扩充国防军力的事情啊，给拉住了。不单是第一个人口不够，另外呢，他说人口方面除了这个人不够之外呢，那么经济方面也有一些挑战，就因为老龄化社会，所以导致日本的针对老年人的社会成本不断上升，所以整个日本的公众方面是强烈反对通过增税啊加税来为国防预算提供资金。所以不单是人的问题，还有这个预算的问题。当然预算本身不能代表说啊，我就可以保卫国家，不是哈，最主要的根本还是要怎么征兵啊，就是要加入这个保卫国家行列的时候，也是会这个面临生育率降低的时候，这个也是会有一个状况。那么当然不是每个国家都说啊，我们一定是跟生育率挂钩哈，也没有啊，像美国说，我看我稍微找了一下去年的最新的数据，去年说这个美国现在的因为美国是全志愿军队哈，就 就是你志愿服役哈。那么说美国的志愿军队的招募率也一直在下降啊，愿意去服兵役的人跟合格率哈，不是只有你要来就他还要筛选的，合格率也都接近历史最低水平哈。当然大家都觉得说，哎，这个你在美国生活久了，大家听众朋友都知道美国的军人的地位还是有他一定的社会地位的哈。但是在即便在这种状况之下，而且福利也蛮好的，但是美国的这种全志愿军队也是陷入一个募兵的一个瓶颈哈。但是不管如何啊，这个至少目前啊，美国好像还没有说是跟生育率有关的哈。但是你说在一些比较这个一些比较人口比较少的国家，一旦生育率影响，像刚刚讲的韩国啊，像日本啊，生育率一旦降低的时候，本身就很容易遇到这种这个征兵或是军队的这种这个招募的这种困难哈。那这种状况之下，就会影响到所谓我们讲的国力啊，国力或是军事的武装力量。不是因为现在真的不是，即便大家说已经是什么什么21世纪的哈，都是科技作战时代，但是还是要有人哈，你不能只有武装技术，只有武装力量，但没有人啊，那这个再强的武装力量也没有用啊。而且就像刚讲了，大家有可能不明白啊，为什么韩国一定要维持50万的军力啊？不是都科技作战了吗？没有，还是要有一定的人数在那儿哈。所以现在这个生育率不单影响到所谓的国力啊，也直接直观的威胁到国家的安全。所以还是要这个生育率还是要维持住哈，不然很多时候这很为难。好，以上就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一瑞，我们下节目再见。